在新加坡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大布条就挂在这个街道上，上面写着耶稣就是答案， Jesus is the answer。 原来是一个布道大会的一个主题，耶稣就是答案。我看了以后我不其然就问，如果耶稣是答案，那问题在哪里呢？有问题才要有答案嘛。人的问题在哪里呢？人如果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他的问题还不大。那最大的问题是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有问题，那就很大的问题了。主耶稣有一次他在众人的面前，他发出一个伟大的邀请。这个伟大的邀请，我相信很多人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都读过，甚至我们都背过。这个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八节。那以前呢我只读二十八节，读完了觉得很好，感谢主，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啊，对不起，就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背也背到这里为止。但是后来我发现，原来后面的是接续在前面的这个信息。如果你没有后面呢，还没有结束，主耶稣讲这句话还没有结束，所以如果要背，就把它全部都背完，然后就完全了。你们当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耶稣看见当时候的人，他就看透他们心里的问题，归纳起来就是有两项，第一就是劳苦，第二是担重担。主耶稣就把他们心灵里面的一些的问题把它包括在这两个大的项目的里面，这个就是他们当时候的问题。如果我们回到当时候罗马第一世纪所统治的这个巴勒斯坦的地方，那个时候民生疾苦，他们受很多的这个不同的压力，他们在罗马的统治的底下税收很重，很多人都在痛苦还有无奈的当中来过活。根据一个新约的学者的统计，当时候 99% 的人他们都是穷困的，只有 1% 的人他们是当时候的权贵富有的人，他们过的生活是还可以。所以大部分的人在当时候耶稣的听众的里面，他们都在劳苦，他们都在担重担的底下。其实如果看我们今天，虽然我们的物质生活比较好，但是我们还是劳苦啊，我们还是担着重担。所以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两个情况其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不受时空的限制。其实神造人的初期，人蛮享受在乐园里面的生活。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天父就是要人享受世上的一切的创造，特别享受人跟他之间的关系。但是因为人犯罪了以后受咒诅，弟兄姐妹，你知道亚当所受的咒诅是什么？就是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姐妹呢？姐妹就要受生产之苦。有一次我在 New Jersey 不知道讲一个什么专题我都忘了，但是这个姐妹她在专题中间提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深的印象。她说我们做姐妹更惨啊，我们受双重的咒诅，我们一方面要有生产之苦，另外一方面呢，现在也时势所逼，我们也要出去上班，也要汗流满面。 所以这个叫双重的咒诅。那我跟这个姐妹说，那我也没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有很多时候，实在世界上的问题，我们人存着一个无奈的心。神人摩西经历了人间许多的沧桑，他写了一首人生之诗，就是诗篇第九十篇。九十篇里面呢，他用了八个字来形容当时候他对人生的那个观感，就是劳苦愁烦，然后呢转眼成空，八个字。如果八个字再把它缩减呢，成为三个字，就是苦烦，然后呢空。苦烦然后空。我们今天如果劳苦，劳苦的值得，劳苦的有意义有价值，那其实我们觉得也还只有拼着命，硬着头皮这样上去。但是最痛苦的是什么呢？就是劳苦愁烦了以后，到最后是转眼成空，什么都没有。曾经读过一篇文章叫《爬梯者的悲哀》，他说很多在北美的知识分子，我们来到北美的时候，我们都在爬成功的楼梯，我们爬啊爬啊爬啊，然后我们爬的时候，我们难免会被人践踏，然后有时候踏得我们这个遍体鳞伤，然后也觉得这个就是没有办法，这个就是现实。有时候我们爬的时候，我们有意无意，我们也践踏别人，把别人就踩在脚下。然后呢，回来想呢，美其名就是说一将功成万骨枯，所以一定要有人来付代价给我上去啊！对不起了，那践踏到你呢，我也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个成功的楼梯上下上下，然后爬。那爬到这个楼梯的顶端的时候，我们以为顶端呢，就是由我们所梦想的那些的物质的丰富，琼楼玉宇。然后爬到那个地方的时候，竟然发现原来这个成功的楼梯是顶端踏在虚无缥缈之间，什么都没有，那个就是空了。弟兄姐妹，在世界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有时候得不到一个东西呢，我们很想得到。所以 Oscar Wilde 曾经讲过，他说世界上有两种的悲剧，第一种的悲剧就是得不到自己想要得的东西，这个是悲剧。然后第二个悲剧是什么？就想得的东西果然得到了。有时候是这样，我觉得去吃这个自助餐，有时候有那种的感觉。还没去吃的时候很想去，哇，很多东西都很想吃，然后吃啊吃啊吃啊。那你知道我现在，我不太想去吃自助餐，因为这个叫做包肥餐，包肥。然后呢去那边呢，一定结不了圣灵的果子，节制一定结不了。所以在那边呢，觉得花了钱呢不吃划不来，所以一直吃吃吃，吃到最后，就捧着自己的肚子，就出来。然后呢在路上呢就被《传道书》第一章虚空的虚空。吃得那么饱又怎么样呢，很虚空。弟兄姐妹，在世界上你没有办法找到你灵里面真实的满足，如果你没有耶稣的话，人生实在是虚空的，因为没有永恒的意义，也没有永恒的价值，吃吃喝喝快快乐乐，以为这样就是人生，因为明天就要死了，没有永恒的价值跟意义。 然后主耶稣也看见人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背负各样的重担。当时候他们在税收很重的那种的情况的底下，然后不单经济的担子在他们的肩头，然后他们要养育家庭，他们要维持家计，他们每月的开销，这个是他们的重担。除了这个以外，还有精神上面的担子。主耶稣责备当时候的法利赛人，在马太福音第23章说，你们将难担的担子搁在人家的肩头上，然后自己呢连一个指头都不动。他们当时候的这些的宗教的老师，不是给他们那个灵里面的那个安息，不能给他们灵里面的释放，反而呢给他们在律法的那个重压的底下就越来越难受。经济的担子，然后精神的担子。其实我们今天也经历很多的担子，我们很多的压力，有工作的人有工作人的压力，对不对？如果你说哎呀我有一天没工作就好了，好，没工作的时候你也没工作的压力。有孩子在家的人有孩子在家的压力，是不是？到孩子出去了以后你以为没有压力？没有啊，孩子出去了以后做父母的心肠也是有压力。还没有结婚的人担心找不到对象，有压力。结婚的人有没有压力？有啊，你跟我都有压力，因为我们跟另外一个性格的人就住在一起，经常都会有压力。最大的压力是什么呢？最大的压力就是罪恶而来的那种的重担。人生最重最难摆脱的担子就是罪恶而来的担子。自从亚当夏娃我们的始祖犯罪了以后，带到罪来到这个世界，我们就活在罪的咒诅还有罪的权势的底下，终日会使我们有罪疚感，控告我们心灵不安。诗篇第38篇第4节，诗人说，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弟兄姐妹，人在耶稣的时代是这样，在今天的时代也没有两样。我们在很多的压力的底下，你知道过一条桥哈，过一条桥啊，普通啊，那个桥的这个两边呢，都会告诉你这个桥能够载重的那个载重那个限制是什么，是 load limit。普通都会放一个牌子在那边，可以承这条桥可以承受多少吨的那个这个力量。如果过了以后，这条桥就没有办法承受，你很可能就会掉到这个河里面去。大家也知道，以前的那些货船哈，他们周围哈就会画一条线在那个船的边上。那么如果那个船的货物把那条线都压在水里面的话，就是这条船过重了。它一定压的那条线不能在水的这个底下。我们人呢，其实也有一个 load limit， 我们不能承担过于我们力量所能担的。所以当我们承担我们力量过于能担的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多身体的毛病就出来，胃溃疡啊，十二指肠溃疡啊，然后神经就开始有一点这个忧郁哈，压抑，然后慢慢呢有神经分裂哈，或者是有时候神经错乱。这很多人哈，因为精神崩溃，就是因为他压力太大。所以神造人呢，有一定的这个承载重量的限制。这个是主耶稣看见当时候的人，他们失去了神给他们最初的那个安息的礼物，安息的失落失去了。 但是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一切的问题的答案，只要我们找到问题，在耶稣的里面，我们就可以得到答案。主耶稣发出这个邀请，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今天我们在这个地上经常寻求一个安息之所，我们来到美国可能也是想在美国找到一片的乐土，我们可以好好的退休，然后我们的小孩呢也可以在这边呢好好的来被训练成长。但是经过911以后，我们这个梦哈已经有一点的破灭了。这个美国梦哈，其实在美国呢也不见得是一个安落的地方，原来呢这个地方也是恐怖分子哈袭击的对象。然后更可怕的是，我觉得哈以后哈恐怖分子不是从外面来的，恐怖分子哈是从我们里面来培养起来的。所以我们整个的美国社会现在是栽培下一代的恐怖分子，你知道吗？你看现在的青少年哈，他们目无尊长，他们反权威反传统，他们的那种的骄横的但是也不求上进的那种的情况，实在令我们担忧。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担心你的小孩以后长大那个世界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世界。我现在担心我孙辈，我的小孙子最近回来2岁，我现在担心我的小孙子长大的那个世界到底不知道将会变成怎么样的一个世界。在这里很多的怪问题，很多的怪人，很多的怪病，很多的怪宗教都在美国可以找到，那这个是不是一片的乐土呢？我们打了好多的问号。当时候的耶稣时代的人，他们很希望什么呢？很希望弥赛亚来到这个世界，然后推翻罗马政权，然后设立一个国土，让他们可以安居乐业。如果人还是带着罪性的话，我告诉你，就是罗马不掌管他们，另外一个这个朝代，另外一个政权来掌管他们，他们还是没有办法得到安乐之所。安乐之所在地上没有办法找到，唯有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可以找到真正的安息。在耶稣的里面，我们可以找到真正的安息。到我这里来表明什么呢？到我这里来表明耶稣所给的，耶稣所邀请他们要进来的，不是一个宗教信条的一种的信仰，乃是一种生命的关系。到我这里来，就是跟耶稣基督建立一个生命的那种的关系。耶稣基督也在这个地方表明他所设立的这个信仰跟法利赛人所提倡的那个不一样，不是教条式的，那些教条式的那些的宗教信仰只会给人更多的压力，更多的重担。耶稣说，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安息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安息这个字在希腊文可以有很丰富的那个层面的意义。这个字呢可以指到放松， relaxation， 就放松，不慌不忙，不容易受外界的刺激，不神经过敏，这个叫放松。第二，它是休息，就放松了以后，它真的可以进入一个安宁的状态，它可以休息。在外面的那些的环境不如意的时候，它里面还是有一种的里面灵啊，生命的宁静。第三，就是释放。所有的那些的重担压力在肩头都可以把它放下，这个叫 relief。 里面的那个重担可以得到释放 relief， 然后最后就是 renewal， relaxation， rest， relief， and then renewal。 大家也要知道，安息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安息而安息，我们休息不是为了休息而休息，休息为了什么呢？休息为了我们重新得力，能够走前面的这个道路，这个是休息最主要的目的。一夜好睡，我们灵魂得苏醒，然后重新得力，然后生活再有力量。所以这个字呢，其实包括了这四个层面的意义。耶稣他说，你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你们可以放松，你们可以在我里面得到心里的宁静，你们的罪恶精神的担子可以因此得放下，然后最宝贵的是你可以在我的里面可以重新得力，可以走人生前面的道路。得安息主要的秘诀是归回到耶稣基督，与耶稣建立一个生命的关系。然后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其他的地方就讲到，我们要信他，我们要与他结连在一起，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记得35年前呢，我第一次去台湾。那我去台湾哈，那个时候是我在神学院最后的一年的暑假。那个时候呢，我们八个弟兄呢叫到台湾去，在那边呢，在天母一个儿童之家那边有一个礼拜帮忙他们的一个夏令营。然后呢剩下一个礼拜呢，我们就分三队到不同的地方去。一队就留在台北，然后另外一队去宜兰，最后一队去新竹。他们说新竹很多客家人因为我是客家人，所以他就叫派我去其实我那个时候我自己的客家话也是半生不熟的，虽然我父母亲是客家人跟我讲客家话，但是呢我呢在香港长大，所以我就回广东话，所以我的客家话真正没有用来表达过。不过既然没有别人呢，他们要我去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发现他们的客家话跟我的客家话又不一样，所以根本就没有办法派上用场。然后到最后的时候我另外两个同学跟我一起去新竹的，他们要早一天离开，他们要礼拜六离开，因为礼拜天他们在台北另外一个地方在主日崇拜有分享，所以呢剩下我一个在新竹的一个小教会里面就讲他们的主日崇拜。讲完了以后，那个宣教士就带我去火车站，那么替我买了一张对号快车的车票，然后就送我上火车。你们台湾来的，你们知道从新竹那个时候到台北大概是一个半小时，然后我一上去可能我晚了，一上去呢哇车是挤得满满的然后呢位置都给人坐了然后还有人站在那边。我在香港坐火车的经验呢，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买的都是最便宜的车票如果没得坐就只得怎么样，只得站。所以经验告诉我就是没得坐就只得站然后如果中间有这个站有人下车的话，那有位置的话你就可以坐。那很可惜新竹到台北中间只有一个站，那也没有什么人下车，所以呢我就只得从新竹一直站到台北还好一个半小时也没有什么。那么站到台北了以后，我下车，那两个同学就来接我的火车，他说你坐对号快车我说是那你有没有对号我说对什么号？说对号快车就是对号你的车票后面有一个号码，有位置可以坐的，那你没有对号，你是不是一直站回来我说是 没位置坐就只得站了。他说哈，我们也是坐对号快车，那我们上了车以后想了想，哎，对号快车应该是对号，所以后来呢给他们就发现原来位置已经写好，那个号码都写在那个车票，所以后来他们两个呢就找到自己的位置，开始给人站了，但是呢叫他们起来，那么自己就可以坐。那我就一直说，哎呀，早知道哈，就不必站这个一个半小时了，真的是傻瓜哈。是我很傻，我呢那个时候啊，后来我很想怎么样呢，很想有一天呢我就再跑回台北，然后再跑到新竹，然后坐对号快车来弥补我那一次的损失。但是呢他们现在从台湾来的人呢告诉我，现在也没有对号快车了哈，现在都不知道是什么车了哈，说对号快车已经没有了。弟兄姐妹，人生很多时候我们因为无知而失去了很多的福气。人生的路上，如果一个半小时你站着以后就过了，那倒好办，倒容易。但是有很多人呢就带着这个重担，背着人生的劳苦重担，就是走他人生的这个道路。其实他们不知道他们可以对号的，你说对什么号呢？我今天告诉你一个号哈，你对了以后哈，你一辈子都不需要背着自己的重担来走人生的道路。这个号是1128，一一二八，就马太福音11:28。如果我们中间有人还没有信主的，还在救恩的门外的，或者是你以为你信主但是却不是很清楚的，你今天就可以好好来对号。我们有很多人已经对号了，他们都坐得蛮舒服的，这个人生的路上他们的重担呢，有耶稣基督可以替他们来背负。你羡慕他们是不是？如果你羡慕他们，只要你承认你自己的罪，然后在主的面前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对号，马太福音11:28，1128，记得这个号码哈。那我以前呢读圣经读到这里呢，我就觉得太好了，耶稣为我们成就的这个救恩呢太好了，太好了。那所以呢我就没有再读下去了。那如果读下去呢，你才知道主耶稣要我们得安息，不是为了得安息而得安息。那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哈，如果你得安息是为了得安息而得安息的话，那个就不是安息了。就好像什么呢，一个人睡觉了以后起来盼望还继续睡觉，睡觉起来不是为了做工，还是希望继续的睡觉，整天就是昏昏睡，那个睡觉呢就不是安息了，那个睡觉可能会成为他的重担，无所事事都不知道做什么，整天看着那个床啊就想睡，那他这个不是真的安息。我们说了安息最后是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走前面的道路。所以主耶稣讲了得安息了以后，下面呢他就继续的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就必得怎么样，享安息。我觉得这个和本这里的翻译蛮有意思的，你享受安息。怎么样可以享受安息呢？就是一天劳苦完了以后，然后来到主的面前，然后在主的面前得到安息了以后，重新得力，再来背负人生的那个基本的当有的这个责任。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什么，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我读到这里我就说 你有没有搞错啊？我刚刚才放下我的重担，那现在又捡起我的轭，那岂不是还原啊？跟以前一模一样，放下重担然后背负轭，那到后来是一模一样，没什么改变，是不是这样呢？好像是。那主耶稣在下面讲的这两节圣经呢，告诉我们什么？得安息不是为了得安息而得安息，得安息在主的里面，得到主给我们的这个生命美好的救赎，是要我们承担他所托付给我们的责任。你们担负我的轭。你如果注意哈，主耶稣用字很特别，前面的是劳苦担重担哈，那个重担，现在呢他说你放下你的重担了以后，你要负我的什么？我的轭。轭是什么呢？轭就是一个放在两头动物的颈上面的一个木栓子，就让他们呢可以，然后两个一起来负一些重的物。轭就是这个意思。William Barclay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The Mind of Christ， 这个人呢研究这个初期的一些教会的一些历史背景，蛮有独到的看见。这个人呢他说耶稣是拿撒勒的这个木匠店哈，耶稣的那个所做的轭哈是拿撒勒驰名的。那我不知道他从哪里得到这个资料哈，但是我也能够理解，我也能够相信这个是真的是对的。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来到世界，当他要做的事当然是做的最好的。主耶稣是木匠，他当然知道轭的用途是什么。主耶稣知道这个轭的用途，他就了解这个整个轭的操作跟担子的操作不太一样。担子是要一个人挑的，轭是怎么样？是两个去背的。担子是一个人挑的，然后轭是两个来去背的。我相信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我的担子啊，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主耶稣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负我要给你的责任的话，你如果负不起，我就在那边替你一起来背负。所以你不必担心，你不必担心，我的那个担子不像世界给你的担子，我的那个是轭，如果你背不起的话，我会在你的旁边跟你一起来背。担子是一个人挑的，轭是两个来去负的。所以你信了主耶稣了以后，不要想说你从此以后就得安息了，什么事都不必做了。你知道我们人的这个被造哈，不是来去什么事都不做的。你没有看到有一些人啊，退休了以后本来是做很多，退休了以后无所事事，那很快他就怎么样，整个人就凋残了，然后就被主接去了。他觉得人生无所事事，这个不是他应有的这个人生。所以弟兄姐妹，人生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目标啊，不是要轻松，不是要没事做。人生最大的目标是做一点有意义有价值的事，还有有一位的主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去背。譬如说这个桥哈，如果它有一个这个载重的限制，承担不了，那该怎么办呢？第一个就是不让那一部车过去。第二呢，有另外一个办法， 就是加强这个桥它的那个载重的力量，对不对？今天我们太多人的祷告是什么呢？我们太多人的祷告是这样：主啊，你不要给我过于我力量能担的担子。你们有没有祷告过？有没有？有，这个是幼稚园的祷告。不要给我力量承担不了的这个担子。那你力量那么有限，那么主怎么托付给你大的工作呢？做来做去还不是那个啊，担来担去就是那么一点点，那你不求进步那怎么办？我就说这个叫做幼稚园的祷告。那成熟一点的祷告是怎么样呢？主啊，如果你要给我担负不了的重担，求你给我怎么样，给我力量来去承担，这个才是成熟嘛。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主给你什么样的日子，主也会给你来足够承担你日子责任的那个力量。你应该学这个祷告。第一个，担子是一个人挑的，轭是两个人背的。还有这里为什么我们放下了重担还要挑还要背负主的这个轭？因为主说我跟其他的主人不一样，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个就更清楚地表明什么？主耶稣他来是要跟我们建立一个美好的这个关系，生命的关系。我们在外面上班呢，我们很希望什么呢？我们很希望有一个老板呢很体贴我们，他们也知道我们的恩赐才干的所在，他们也体贴，当他们给我们这些工作的时候有时候他还会来旁边来鼓励我们我们做不来呢，他给我们他们的那个支持，甚至来帮我们一个忙，给我们有一个突破。如果他自己不来呢，他也请一些其他的人来帮我们一忙。那这种的老板呢我们很喜欢，为什么？因为这种老板呢柔和谦卑，负他的轭蛮容易的。你当然不希望有一个老板呢是一个 slave driver， 然后 drive you up the wall， 然后呢一个礼拜要你七八十个小时，然后呢给你一个 deadline 是根本就没有办法来去达到的，然后呢你开夜车在那边呢，哇，赶来赶去，他也不管他也不理，然后到最后他是要你的产品，你就不想跟这些老板在一起，因为他给你的压力太大了。主耶稣他跟别的主人不一样，所以我们可以负他的轭，然后学他的样式。轭是两个人负的，然后我们也要知道这个轭是谁给我们的，是我们的主给我们的。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当侍奉，但是侍奉的时候不要自己一个来去背这个担子，我们求神求主耶稣一起来跟我们同工同行。所以负轭呢包括了三个意义，第一个就是顺服，主托付给我们的轭我们顺服接受。第二就是服侍，在主的这个赐给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是给我们休闲，乃是要服侍要承担责任。然后第三呢，不要忘记你承担责任的时候要跟主有一个密切的这个交通与团契，然后你的脚步要跟主一样，要不然呢这个轭是背不这个轭是负不下去。求主帮助让我们得了安息了以后，不是为了得安息而得安息，得安息了以后要怎么样？要去享受安息。这个享受安息就是负主的轭，然后学主的样式。我们低头祷告，谢谢恩主带领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给我们有主你的话语的鼓励，你对 我们的邀请不单要我们得到安息，你对我们的邀请也要我们享受在主里面的安息。主啊，给我们能够好好的来学习怎么样跟你同工配搭，让我们的生命有意义有价值。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对不起，每一次都是赶赶紧紧的要走啊，我带了三本小书啊，就很有限，就是我们圣言中心的啊，送给弟兄姐妹的，就在外面啊。如果你们看了以后，为我们圣言中心多多祷告哈，这个是我们心里面的盼望，也希望你们从那三本小书里面能够得到一些属灵的这个喂养。好，谢谢。